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在旧金山的美国一家上诉法院表示，将尽快就一位联邦法官暂停执行川普总统上个月发出的旅行限令的决定是否具有法律基础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律师和代表华盛顿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律师用电话向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陈述理由，这两个州发起诉讼，要求停止川普的限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佛伦杰说，川普总统的政令完全是在国会和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行事，他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筛选那些想拿到签证来美国的人。佛伦杰指出，国会和奥巴马行政当局确定那七个国家，索马里、苏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有恐怖主义风险或者庇护恐怖分子，值得当局注意。华盛顿州的副检察长博塞尔对上诉法庭说，川普行政当局想不通过完整的司法审议就恢复旅行限令，让国家陷入混乱。在谈到这个限令给华盛顿州居民带来什么损害的时候，博塞尔说，使得家庭分离，海外的学生滞留，也让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旅行，因为走了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其他15个州的州司法部长也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近100家公司和包括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赖特在内的一个民主党人的组织都递交了反对旅行禁令的陈述书。反对者称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力。不管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如何裁决，各方预计都会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川普有争议的教育部人选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了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美国参议院星期二在彭斯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之后，批准了川普总统的教育部长人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时需要副总统投出一票。德沃斯星期二晚上宣誓时说，他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对抗所有敌人，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宣誓就职仪式迅速完毕，没有喧闹，只有照相机的快门声和其他媒体设备的响声。在短暂的仪式结束后，一小群旁观的家人和朋友发出礼貌的掌声。星期二早些时候，两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站在团结一致反对德沃斯任命的民主党人一边，导致支持跟反对票数为50-50。美国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中国是否愿意实施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现有制裁，对向朝鲜施加财政压力至关重要。自2015年初以来，华盛顿对平壤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朝鲜似乎在核项目和导弹发展方面取得了进步，促使国会通过新法律，帮助落实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行政命令。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旅游业的头号游客来源，这有助于拓展两国由于海洋争端和以往的互不信任而受到伤害的双边关系。中国游客到这个东南亚邻国的数量今年一月达到25万，占总游客人数的1/4，居各国之首。中国媒体援引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的人数比2016年1月增加了 68%。中国游客在经过十年重塑了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并让这些地方在关系几经波折之后离北京更近。一名负责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项目的官员表示，即使中国在技术上仍然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做法是零容忍，但是这种做法仍然可能存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的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玉文，现在该讲解这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 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 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啦，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 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 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 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才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 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 As if 就是好像仿佛。 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 和 choose（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ra 说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 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在旧金山的美国一家上诉法院表示，将尽快就一位联邦法官暂停执行川普总统上个月发出的旅行限令的决定是否具有法律基础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的一位律师和代表华盛顿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律师用电话向三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陈述理由，这两个州发起诉讼要求停止川普的限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佛伦杰说，川普的政令完全是在国会跟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行事，他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筛查那些想拿到签证来美国的人。他说，国会和奥巴马行政当局确定那七个国家有恐怖主义风险或者庇护恐怖分子，值得当局注意。华盛顿州的副检察长博塞尔对上诉法庭说，川普行政当局想不通过完整的司法审议就恢复旅行限令，让国家陷入混乱。在谈到这个限令给华盛顿州居民带来什么损害的时候，博塞尔说，使得家庭分离，海外的学生滞留，也让人们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旅行，因为走了以后不知道能否回来。其他15个州的司法部长也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支持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有将近100家公司和包括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莱特在内的一组民主党人都递交了反对旅行禁令的陈述书。反对者称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力。美国副总统彭斯主持了教育部长贝奇·德沃斯的宣誓就职仪式。美国参议院星期二在彭斯投下打破平衡的一票之后，批准了川普的教育部长人选。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审批内阁人选时需要副总统投出的一票。德沃斯星期二晚上宣誓时说，他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对抗所有敌人，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宣誓就职仪式快速完毕，没有喧闹，只有照相机的快门声和其他媒体设备的响声。短暂的仪式结束后，一小群旁观的家人和朋友发出礼貌的掌声。星期二早些时候，两名参议院共和党人投票站在了团结一致反对德沃斯任命的民主党人一边，导致支持跟反对票数为50-50。美国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中国是否愿意实施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现有制裁，对向朝鲜施加财政压力至关重要。自2015年初以来，华盛顿对平壤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朝鲜似乎在核项目和导弹发展方面取得了进步，促使国会通过新法律帮助落实前总统奥巴马签署的行政命令。这些命令使美国能够对朝鲜个人和实体以及该国核计划相关的第三方实施制裁。去年9月，美国财政部首次制裁了一家中国公司，丹东宏翔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据称，这家公司是一家门面公司，供一家被列入黑名单的朝鲜银行转移用于转换美元的资金。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越南旅游业的头号游客来源，这有助于拓展两国由于海洋争端和以往的互不信任而受到伤害的双边关系。中国游客到这个东南亚邻国的数量今年一月达到25万，占总游客人数的1/4，居各国之首。中国媒体援引越南政府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的人数比2016年1月增加了 68%。中国游客在过去10年重塑了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并让这些地方在关系几经波折之后离北京更近。中国赴越人数的增加引起越南人的注意。去年1月到10月，约有220万中国人来到越南，这个数字在2014年较低。一名负责中国器官移植改革项目的官员表示，即使中国在技术上对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做法是零容忍，但是这种做法可能仍然存在。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罗马的一次会议上对记者说，是零容忍，但是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他确信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经过了多年调查，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发布了最终裁决，认定中国进口钢材夹着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在美国市场倾销，将要对其施加75%的反倾销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且指责美国违反了世贸原则。与此同时，一部讲述中国如何利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的纪录片《致命中国》最近推出了中文版字幕，吸引不少华人观众。这部主张拒买中国货、改变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政府施压的纪录片获得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力推荐，并且任命了纪录片导演纳瓦罗来做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到底这部纪录片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中贸易如果开战，谁将胜出呢？对全球市场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大经济系教授夏野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来带观众朋友看看这部纪录片。它在岛屿的部分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崛起的中国是导致美国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就先来看看以下的这个片段。
The film you're about to see addresse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problems facing America. Its increasingly destructiv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a rapidly rising China. As you watch this film, it is important to always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the good and hard-working people of China and their repressive communist government, now victimizing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citizens alike.
这部纪录片呢，长度大约有1.5小时，那么现在也受到了许多的观众朋友呢不断的在收看。那么同时它在推出之后呢，其实在网站上也受到了大量的这个回响。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这部纪录片是根据《致命中国》这本书所拍摄的，那么这本书其实在2011年，可以说5年前它就出版了，为什么到现在5年之后这个纪录片又重新的引起关注了呢？
因为当时出版呢，它是为了2012年的那个大选，当时的这个反响并不大，而且那次大选呢，共和党失败了，但是呢，因为川普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书呢起死回生，然后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纳瓦罗做了他的大选的时候经济顾问，然后川普讲的很多有关中国的政策就是出自这本书，连那个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啊，这个数字啊也是来自这本书的，所以他这个书的影响呢就是越来越大。最近那个台湾召开一个会议，就是说Death by China 这本书和川普的对华政策，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就要从这本书中能够看出来，而且这个书的作者纳瓦罗又被任命为这个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川普对这个书还有纳瓦罗的这个重视，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书啊可以看到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有对华政策是什么样，所以这本书呢现在越来越火了。对，
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这部纪录片或这本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川普总统可能采取的对华的一个贸易政策呢？
我想川普呢他过去在中国做贸易做生意，结果呢他是打了几场官司，好像是5场官司，过去都是判他输的，那最近他当选总统之后立刻中方就宣布他赢了一起官司，由此他更加认识到中共是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可言，就是很多方面是不公平的， 所以呢，他读了这个纳瓦罗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呢，认同感很高啊。另外，他这个成立这样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国家贸易委员会，
对，
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贸易方面啊，因为他如果要是讲他信任纳瓦罗，他可以任命他为贸易代表。但是为什么又成立了这样一个国家贸易委员会？它名字叫贸易委员会，实际上其实是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刚好是针对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战略，它就是更具有战略意义。你看这个 Peter Navarro 这个人呢，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视野，他在这个UC Irvine 做教授，他所研究的不仅是贸易方面的政策，他还涉及到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思考，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有很多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一些顶尖的学校里边的那些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认识并不到位啊。包括前不久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沈大伟，沈大伟为什么会转换他的观点啊？他觉得自己过去有一些误判，现在呢改变了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过去呢在冷战时期，他们倾向于跟中国友好啊，那么后来呢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希望，所以西方很多战略家都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宪政民主就不是个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纳瓦罗他的这本书和这部电影呢，可能是在告诫所有过去存在幻想的人们，对中共要有更清楚的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个方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机，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来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过去采取的政策或者战略有什么大的问题。
稍后我们要继续再来看看这本书或这部纪录片里面到底是通过哪些方面来陈述中共对美国所造成的一些威胁。那么纳瓦罗是不是又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也可以看出未来川普总统会采取什么政策。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网络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或许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来问这位署名叫 New Old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看了致命中国，但他感觉美国觉悟的太晚了，已经是积重难返，川普也救不了美国了。我想请教二位，您的看法，您赞同吗？我想先请郭先生谈一谈。
对，因为这个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参加他们的这个有关这个会的一个会议，然后这个书的另外一个作者就是那个叫中国名字叫安一鸣啊，他来参加中国的一个民运的会议，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关心中国民运呢，这是很少见的啊，就是说他们当时呢。是一个属于边缘，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呢，当时呢在主流学术界没有获得承认，反响也小，所以当时呢除了像那个川普啊这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呢看出这个书的价值，进行了一个推荐啊，然后当时的话就这个声音就沉默了。后来因为这次大选这个书啊，他的这个观点就慢慢的开始这个成为主流，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主流的学术界还是要跟中国啊进行一个贸易，然后全球化不断的推进，它是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说这个观众说的是对的，就是美国它沉睡，它知道这个问题，中国对它的贸易的不公平，中国对它的危害，这是已经非常晚了。但是呢现在有这个纳瓦罗啊，还有这个川普，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川普的这个经济这些团队，他们终于指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亡羊补牢啊，未时未晚，是在展开这个贸易战，主导这个贸易的公平呢，现在确实是时候了。对，
夏教授，您觉得还来得及吗？
任何时候都要是讲采取很大的这个坚决的措施，应该还来得及啊。尤其是川普这未来的4年甚至8年，可能有很多的看点。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很多方面的不公平，尤其是贸易方面的不公平啊，其实一个对等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啊，那中国的这个对美国西方的这些东西都进行封杀，包括互联网成了最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啊。那么美国并没有限制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和传播啊。其实现在要反省这样一点，是不是这样做让帮助中共这个做大了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宣传机器在美国可以全力以赴，包括在时报广场长期做广告，在美国的很多的媒体，包括他们的这个 CCTV 在北美的很大的分布，另外呢，他们就现在你知道这个《华盛顿邮报》加的那个内页是中国自己这个，比如说《中国日报》的一些内容， 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做法呢，应该采取一个对等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西方的媒体不能够在中国进行传播的话，那么今后中国的媒体也不应当在美国进行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很重要，就不光是贸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纳瓦罗的他的这个战略和他的一些思维，超出了仅仅是贸易层面或者经济层面。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观点。我觉得这个纳瓦罗他虽然没有被过去主流经济学家认同为那种对全球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推动者，他恰恰是反经济全球化的。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表面上听起来很好，但事实上它损害公平贸易，它可能并没有达到人们最初的那样一个想象，就是说多方共赢。但事实上只有少数国家从中获得了这个利益，那最大的赢家按照中方的说法就是中国啊。所以那美国长期如果处于贸易逆差，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得到国家补贴的产品大量在美国倾销或者西方国家倾销，那这种行为过去十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没办法阻止。在没办法阻止的情况下，你光通过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一定要采取非常坚定的措施来遏制这样的一种态势的向下发展。那么最后呢，可能迫使中共坐到谈判桌上，重新接受新的条款。
嗯哼，是。其实夏教授刚刚也直接就答复了我们一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不过我在这里再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刚刚就提到有关网络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所做的说明啊。他说现在中国已经自认为是新时期全球化的领军者，这是因为中国从中获得了甜头，同时也离不开海外的大市场。而在网络领域，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中国网络只是一个局域网，所以他想说的就是为何在美国可以浏览几乎所有的中国网站，但是在中国却打不开许多国外的网站。所以这就是刚刚夏教授所说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到底在这个致命中国里面，他是从哪些方面来提到了中共对美国所产生的一些威胁呢？
他主要提了这个八个方面啊。首先呢，是中国这个减少这个环境污染的治理这个成本啊，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降低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钢材如果处理这个环境污染的话，它要花费每吨啊要花费40美元，这样的话就是说要降低这个5%的这个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呢它就不用了，它不治理环境污染了，所以实际上这样就是话地价的一个倾销。你比方说这个河北省是钢铁大省，是全世界的钢铁大省了，但是河北省也是雾霾大省，北京的这个雾霾跟河北的钢铁产业是非常相关的。中国为什么不治理啊？因为治理花钱呢，花钱之后价格提升呢，所以它要降价啊，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倾销，然后这样的话美国的钢铁业呢就没了啊。所以美国呢现在有2500万个人因为这个对中贸易这个失业啊，有这个57000多个工厂被关闭，跟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啊。还有这个操纵这个汇率的这个问题，他们这个经济学家认为有40%-50%的这样一个利润呢，实际上比中国通过操纵利益呢来占有了。本来买这个15块钱的这个一包咖啡，他现在买10块钱；本来买2.5万美元的汽车，他现在买1.3万美元。所以他实际上就通过这个操纵汇率之后呢，他赚了很多钱。温家宝曾经就说过我们这个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一浮动我们的工厂就关闭了。但问题是呢，美国的工厂他就说他保护这个中国的，那美国呢这个失业倒闭他就不管。还有这个降低这个劳工的这个工资，低工资奴隶，还有那个监狱的一个产品，这是我自己有替身的感受的。我在这个深圳看守所待了将近4年，我们每天都干活啊，干什么？就是做那个塑胶花、圣诞卡、贺卡，我们没有任何钱的工资，零成本的。我就看到他们那个出口那些箱子上都写的是美国啊，有的时候是欧工体啊，你就看到这个是看守所、监狱跟那些厂家签约，然后赚了很多钱。我们这些是零成本的，所以那些东西呢都是非常低的。所以他通过这个，还有这个侵犯知识产权啊，还有出口补贴啊，他们说这个美国中国如果生产这个7亿吨钢材的话，实际上5000万吨的钢材实际上是出口补贴产生的，就国家补贴。所以美国的企业它不是跟中国的企业来竞争，而是跟中国政府来竞争啊。所以美国吃了很大的亏啊，所以他就列举了这个8个武器来摧毁美国的 这个工厂。
是，他除了提到这些威胁和这些问题之外，我知道纳瓦罗刚刚大两位也提到了，他主张收这个高额的惩罚性关税来制裁中国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到底在这本书或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出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来跟我们说明。
除了这个低价请交以外，中国产品里面还有很多是带有污染性的，或者是
有
毒害的，比如说家具里面或者木地板里面有甲醛，那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食品呢，过去也受到过一些这个严格的这检疫以后发现有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除了贸易之外，历史上常见的就是贸易壁垒之外，还有非贸易壁垒。但是现在呢，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可能更加间接。对中国现在需要非常明快的、非常直接的，所以说提高关税壁垒可能是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次提高对钢铁征收522%的高关税，差不多是这个现行价格的5倍。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种做法就是想这个阻止中国的低价钢继续向美国倾销因为它本身就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大家知道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生产？它就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成本，维持这样的这个就业规模，然后他把这个低钢倾销到世界各地。其实有很多，大家知道美国进口的钢铁除了中国以外还有韩国，韩国在2015年就是成了美国这个进口钢铁最大的国家。那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因为韩国从中国进口低价钢，然后把它加工成钢管啊或板材啊，然后再进口出口到美国。所以呢看起来从中国直接进口的钢铁没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呢有很多是转接的包括这个洗衣机，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也是从这个韩国来转口。还有呢，就是说讲到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美国进口，它不是从一两个国家，而是从很多，包括土耳其包括日本。那么为什么对日本采取的这种关税壁垒就比较低呢？当然相对来说也是蛮高的，它也是71%+啊，那就是说跟中国现在的522这个相比，差距就很大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生产的钢铁它本身价格比较高，而且它的质量、它的这个技术水平都比较高中国的一些关键的型钢现在都是从日本进口那包括船舶用的那种关键性的，像曲轴的那个用钢中国到自己今天很多合金钢它都没办法生产，型钢都没办法生产。所以这样一个钢铁大国其实是在技术上并不是一个强国
是，郭先生，我想继续针对这个有关于这个关税壁垒的问题啊，想继续请教您。我们刚刚也提到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说这是最终裁定了，到底这跟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看到类似的相关裁定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做出了好几次，这次的裁定有何不同？它的效益是不是更强一些？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开始征收这样的一个高额的反倾销税，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美中的贸易战就是开打了？那么这真的能够保护到美国的企业吗？您的看法？
对，这次不同呢是在于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他这个推出来，当然这个调查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他就开始了，所以在川普上台之后呢，他有可能就是马上执行，不仅是一个裁定的问题，而是在这个3月份有可能就马上执行来征收这个高的关税这样的话对中国的企业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也是对美国的企业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贸易战呢早就开始了，因为在大选期间就是川普的一个丁米克，就是他的经济顾问，就对说希拉里说川普的政策会导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错，他说中国已经对美国开始了贸易战，已经20多年了，已经开始了这种不公平的让美国人失业、工厂倒闭各方面来欺骗欺诈撒谎所以说这个战争呢是早就是开始，还是美国怎么样绝地反击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川普呢能够绝地反击，而且美国的胜算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它不依靠中国的经济，中国呢是要依靠美国这个中国每出口这个4美元，它从美国才进口1美元，而且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占这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很大，将近一半，不像美国进出口它占它国民生产总值呢并不大的。所以说如果美国征收这个高关税的话，对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呢，就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呢会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中国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如果垮了倒了，那他这个政权土崩瓦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稍后我们要继续来针对这个美中如果真的打起了贸易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谁能打的牌最多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与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川普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是为了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更多照顾美国的经济利益。正如川普就职演说讲的那样，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原则不过是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美贸易战的结果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局面。做生意谁都不想吃亏，都想盈利。只有市场公平交易的行为，遵照市场竞争的规律，这应该是我对这件事的基本常识和认识。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在网络上呢，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提出问题啊。有一位这署名叫 Abner W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对于美中的贸易战，至少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中国不等于中共。美国和中共贸易制裁，损失的是中共当权者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是在对工人权益毫无保障的血汗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纵容中国的倾销，只能肥了中共权贵阶层。这些权贵有钱了以后，会进一步来压迫国内人民和进行维稳。那么另外还有这位是署名叫董旭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国老百姓和劳工是勤劳致富，美国如果真的要做制裁，那么不是制裁中国，而是应该驱逐所有在美国的贪官和他们的子女，让他们盘剥中国国内，并且在美国大肆消费来抬高房价。所以他认为呢，应该锁定的是这些高官在美国的子女。不过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致命中国》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了，他们要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这个中共。那么甚至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引述了共和党一位议员的话，说为何每次总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个国家不是为了人民，也不是一个共和国，应该就是以中共来称呼它。我们就来看看《致命中国》这本书，它在扉页上就有这么样的一句话。那么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在这里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我们制作的这个新闻图片，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一下。两位作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他是这样说的：这本书是要献给所有中国的朋友们，让他们总有一天能够自由的生活，那么要保重自己，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可以想见，这个两位作者他们其实主张的是对政府对他们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来做出制裁，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一种美中贸易战如果打下来，对中国的民众会不会带来伤害？夏教授，您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呢围绕着中国是不是应该得到最惠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对，
当时呢展开了很大的争论。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说中国这个违背人权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好，就不应该给他最惠国待遇。但好，当时有很多的人说啊，如果这样的做的话，中国老百姓会受到损害，所以应该让中国优先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西方的这过去的这样一种推论呢，造成了中国所谓国力强盛，但是国力强盛主要是政府的强大，中共的统治力量强大，而老百姓的这个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所以这个现在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呢，这个策略应该改变了，就不能够按照说啊，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为了怜悯老百姓，就应该继续跟中国保持原来的那种贸易的这个关系啊，经济合作，让中国经济做得越来越大。其实做得越来越大，那个蛋糕里边分给老百姓的是非常少啊，所以那个贪腐集团它越来越强势，它根本没有改革的意识，反而在倒退啊。中国的情况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2015年、2016年这两年里边呢，其实这个中国的钢铁倾销都很厉害，但是呢，美国在2016年的5月17号，就是宣布由商务部宣布征收522%的这个高关税，现在呢。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其实是降低的，大幅度降低，现在增收75%，只是比日本的71.几%略高一些而已。所以说呢，并没有像原来那样子啊，应该说奥巴马在任期间，反而那个522%的高关税是更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么极端，而且呢，他要做一段时间看一看效果，然后再接着往下做。所以呢，你看到他这个上任两周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当然现在建制派啊，包括媒体还在不断的在攻击他。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时间和机会。因为川普他 既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政治资源。但是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所做的绝大多数还都是正确的选择。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叶良教授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继续为您探讨肖建华案关系重大，到底让哪些人胆战心惊了呢？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